我们在群里面就是我们互为肢体，我们有任何的肢体有病痛的软弱的，我们也是一样的感到伤痛，我们需要常常为他们来祷告。下面是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非常感恩昨天的音乐会顺利的举办，弟兄姐妹邀请了许多新朋友来参加，感觉新朋友的人数比我们会有的人数还要多，很感恩。也求神来祝福红牧师带领的敬拜团队所做的事工，也求神纪念弟兄姐妹为传福音所做的一切努力，愿神继续带领这些新朋友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是12月的第一天，标志着我们进入一年一度的圣诞月。我们要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主耶稣的诞生带给人类的影响是空前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的诞生可以与耶稣相比，因为耶稣是神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借助耶稣的诞生得以真正的开展。这计划以前是隐藏的，现在是显明的。耶稣的诞生将神在旧约中对弥赛亚的预言开始真正的应验。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作为新约的第一卷书处于旧约与新约之间，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桥梁的作用。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他是他的原来的工作是税吏，他后来放下所有的，然后来跟从了主。他在圣灵的启示下面就写下了马太福音，主要就是证明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是犹太人所期盼的救主，也是全人类所期盼的救主。无神论者说这个世界是没有救主，我们以前都受过这样的教育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无神论者认为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不靠神像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要全要靠自己，事在人为人定胜天，这就是无神论者我们常常接受教育这样。那么多神论者呢，认为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神，那个神就是自己的那个救主。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救主，那就是耶稣基督。基督这个词是从希腊文Christmas 翻译过来的，意思它其实它是受膏者，它相应的希伯来文就是Messiah 我们就是中文翻译就是弥赛亚。在犹太传统当中，涂抹膏油在一个人身上表示是赐予他神圣的这个职位的一个象征性的行为，就是涂抹膏油，比如说膏抹君王、膏抹祭司或者是膏抹先知等等。而对旧约将来，旧约中预言说将来有一位受膏者他既是君王也是祭司也是先知，他将是以色列的拯救者，要带领以色列要复兴以色列国。在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那个地方预言这位弥赛亚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又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是在先知书以赛亚书第61章里面对这个受膏者的这个预言。这段经文是旧约中最明显的对那位将来的受膏者的预言。那么这位受膏者，因为他说耶和华要用膏膏我，这位受膏者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人他怎么拯救世人，就传福音给贫穷人，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那我们知道耶稣在他长大的家乡拿撒勒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当着犹太这些众人，然后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第61章的这段经文来说，那预言的今天就应验了，就是应验在他身上。当时他的这些老乡犹太人就认为耶稣你是个疯子他明明是一个有木匠家的儿子，却把自己当作救主，所以众人要把他推到山崖下面把摔死，但是没有成功，耶稣 在我们今天来看，好像这些耶稣的这些老乡有点太过分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想把他就是处死。但是如果今天有人说他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救主，我们可能应该我们也一定也会认为他是一个疯子，他是异端。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不是疯子，他也不是异端，因为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证明了他确实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受膏者，那位基督，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我们从耶稣的出生、家族、他的所言所行、他受死、埋葬、复活等等，其实在旧约当中有300多项有关耶稣的预言都一一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主。有人说旧约中这么多对耶稣预言，可能是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或者是耶稣死之后才写的当然这就很容易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这种论调有时候也会看到。但是我们知道整本旧约其实早在耶稣降生之前400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他降生之前400年旧约就已经完成了，并且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250年那时候就已经有旧约的一个希腊文的译本，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71本，就是是把旧约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这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250年就已经完成。所以说旧约中关于耶稣关于那位弥赛亚的预言要比耶稣降生要早，至少要早250年，而这些预言要全部都应验在一个人身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圣经中有300多处关于耶稣预言一应验，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有学者做过研究说要在300多项预言全部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它的概率大概是只有10的17分之1，这个概率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低。但是这么低的概率我们可以看到对旧约中的预言全部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说如果说耶稣不是那位所预言的基督的话，这种你要推翻这个证据实在是太难了。那么救主这个概念对以色列人讲并不陌生，因为其实他们在旧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救主这个概念，因为耶和华神他就说他就是救主。在诗篇当中大卫多次称神为救主，说神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我的神是我的盾牌等等这有很多的形容词来描绘耶和华神就是救主。在以赛亚书当中耶和华神也都是直接称自己为救主，他说我是耶和华，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救主。但是除此以外旧约当中还预言了有一位成为人的救主，那么这就是我今天主要是要讲的，就在这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我今天讲的主题就是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唯一的救主。我本来打算一次讲完就马太福音1章1节到17节的经文，但是我后来发现准备的内容太多，因为之前有弟兄姐妹提醒过我怕讲到太长了，所以把它就讲短一点希望大家不会太疲倦。所以呢本来要一次讲到了，我准备把它分成4次来讲。那今天第一讲就是耶稣是从旧约当中可以看到耶稣应验的旧约的预言，他是唯一的救主。我会引用几段经文能够来帮助大家能够来去看。在创世纪的3章，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进入蛇的引诱的时候，就吃了那个不准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他们就违背了神的命令而犯罪，然后就神又宣告对亚当夏娃和蛇的审判。那首先是对蛇的审判，耶和华神对蛇说，他说你既然做了事情， 这个事情就必受咒诅，你吃了野兽啊更甚，你必用那个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知道，在这段啊《创世纪》第三章当中，神对这个蛇的这个审判当中，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我们知道，这个蛇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女人的以为后裔她要啊要被这个魔鬼伤害，但是最后这位后裔却要击败魔鬼，将人类从撒旦的权势下面拯救出来。那我们知道啊，那么这儿预言的那位女人的后裔啊，因为她要伤这个蛇的头，就要击败魔鬼的权势。那么这位女人的后裔就是人类的救主。那我们知道，这位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应而生。耶稣出来传道三年半之后，他被自己的门徒犹大出卖，而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耶稣三天之后复活了，他胜过了魔鬼撒旦的罪恶的权势和死亡的权势，因而一切信靠耶稣是救主的人，也要被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将来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我们就不再是魔鬼的奴仆，而是做神的儿女。因为女人的后裔已经胜过了魔鬼，所以我们不再活在魔鬼的权势下面，我们也不能够再拿魔鬼来走我们引诱我们犯罪的这个理由。我们比如说常常说我犯罪了是因为魔鬼来引诱我们，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已经胜过了魔鬼的所有的权势，他三天之后复活也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还说魔鬼引诱我犯罪，所以我为自己犯罪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魔鬼的权势，我们不应该再受到魔鬼的引诱而继续去犯罪。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他有这段话，他说：“主耶稣来是要除掉人的罪，反在他里面呢，就不再持续的犯罪。”那我是在我们的和本上面我加了这个“持续”这两个字，因为从那个原文上讲，它本身就是犯罪，它就是一个持续犯罪的一个动作。所以说我加了这个“持续”这两个字在里面，那意思说，在因为主耶稣来已经除掉人罪，所以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他就不再持续的犯罪。但是如果还持续犯罪的话，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凡持续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持续犯罪，因为神的道在他心里面，他也不能够持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由此就可以看出，谁才是真正属神的儿女，谁才是魔鬼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这是救主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有人说他信耶稣是希望耶稣能够拯救他脱离贫穷，拯救他脱离疾病，拯救他脱离危险，但是对他拯救脱离罪却没有迫切的需要。耶稣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贫穷，耶稣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疾病，但这个不是耶稣来到世上作为救主的使命。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我们的作为救主的使命，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有罪，或者说我们不认为需要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是不可能真正信靠耶稣是救主。在另外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知道那段是讲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把他的唯一的儿子，从撒拉生的唯一的儿子以撒要献为燔祭，然后亚伯拉罕就顺服神，准备把以撒献上。等他准备献的时候，神就制止了他然后亚伯拉罕他通过了这个信心的试验，然后神就祝福亚伯拉罕，然后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你尽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族都比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讲说，地上万族都比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有一位后裔，他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要使万国都得福。意思就是这位后裔要胜过一切的仇敌，要把上帝丰富的祝福要带给万国万民。所以这位预言的这位亚伯拉罕后裔，他是人类的救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一章第一节里面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后裔，他不但要拯救以色列人，他也要拯救外邦人，然后把神的祝福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神的祝福包括成为神国的子民，得着天上的产业，永远与神同在等等。在启示录第21:3-4说，使徒约翰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难过，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终极的祝福，在天上，在将来，神要与我们同在，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难过。这不就是我们所寻求的最终极的祝福吗？我们都希望得到祝福，只是这些祝福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祝福都局限在地上的这些祝福，比如说财富成就啊，或者是健康美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对属天的祝福却不太看重，也不太追求。地上的这些祝福重不重要？当然是很重要，神也盼望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一个快乐平安的日子。我前几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神不是吝啬鬼，神也希望祝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一定要知道，并不是说我们只天天向着天上的这个祝福啊，神对我们地上的祝福好像一点不 care， 不是这样子。神也很 care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神不是吝啬鬼，他盼望着把各样的祝福加给我们，包括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即使我们得到地上最大的祝福，但是这些祝福其实也是虚空，因为都是短暂的，都是暂时的，都会如风而去，而来自天上的祝福却是永恒长存，这是我们最应该竭力去追求的。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那位要来祝福万国万民的救主，他不但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还要把神的祝福赐给我们，要把这个天上的地上的各样的祝福来赐给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来寻求这位救主？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的两段关于救主的预言，是在以赛亚书第9:6-7那段经文啊，这样讲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与家政的权，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是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哈，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上帝允许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但是这个婴孩却对他的描绘是什么？他是奇妙的测试。这个婴孩它有几个特点，它是奇妙的测试。奇妙的测试是什么？就在它里面有无限的智慧，然后又说它是全能的神，它具有真神一切的特点。一个婴孩如果与真神等同，这个在以前这个我们是不能够明白这个奥秘，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一切都显明。耶稣就是真神，他道成肉身，他诞生在马槽里面，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意念的那个婴孩，他是全能的神，那婴孩他也是永在的父，就是他是永恒的父，万物都是从他而来，万物也由他而生，像 然后呢，就说他是和平君王，他要带来完全的公平公义，他要掌权到永远。所以认为要诞生婴孩，一个婴孩啊，你能想象一下，一个婴孩，他可以是奇妙的测试，他可以是全能的神，他可以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一个婴孩怎么可能身上有这么多的一个特点？这个在以前我们是没办法明白，但我们现在知道了，耶稣基督完全满足了所有的这些预言。人类历史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罪恶就充满了整个的这个世界。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世界，战争、仇恨、贪婪、欺诈、不公不义，成为人类苦难的主要的来源。这个世界真的是需要一位救主，需要一位大有能力的且执行公平公义的君王，将人类从这个无穷无尽的苦难当中拯救出来。耶稣就是这样一位将要来的君王，他第一次来到世上是要拯救信靠他的罪人，除去人的罪。现在他在天上，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他要再来，他第二次来是要按照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要毁灭抵挡神的邪恶势力，然后在地上建立弥赛亚的国度，要在全地作王。信靠他的人要复活，并且要与他一同作王。在启示录里面就是这样描写耶稣基督的再来。在20章第4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宰者的灵魂，和他没有拜过兽或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个苦难的世界，没有任何的，我们都期盼着有一个伟大的君王或者一个英雄能够来解决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战争仇恨，这些贪婪，这些不公不义。我们盼望，我们当然有这样的盼望是好，但是这样的盼望在地上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的能够完全来带来这个永久的这个公平公义。即使是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川普现在当上总统，他可以果断反正，可以把那些很多这些白种的一些东西可以去除掉但是我就像我最开始之前我讲过的他可能会做一些对就是对反我对我们信仰觉得我们觉得是好的一些事情，但是他绝对不可能成为人类的救主。历史上过去了那么多几千年来，有哪一位君王他可以成为人类的救主？没有，他顶多是带来短暂的和平，他不可能带来永久的和平。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已经有几千年，有谁可以带来永久的和平？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带来永久的和平，他在地上建立弥赛亚的国度。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复活之后要与他一同在地上要做，这是将来必定会实现的。另外一段经文也是在以赛亚书当中关于耶稣的是救主的预言，是在以赛亚书53章，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这样讲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全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了，对，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心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知道，这位救主，他将是我们的代罪羔羊，他要担当我们的罪所应受的刑罚。我们因此可以免受刑罚而得平安和医治。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生来就有罪。我们刚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可能这点是我们许多人是更多接受的。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有一位至高的主宰，我们都是罪人，将来有末日审判等等，我们对这些 刚开始接触信仰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抵触的情绪，但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发现我们原来的那个世界观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圣经中的世界观更加接近这个世界的真实本相，所以我们通过学习圣经之后，我们世界观才开始改变。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知道将来上帝要审判每一个罪人，那么罪人要免除上帝的审判，靠自己拯救自己是没有出路的，靠一个伟大的人物把我们从上帝的审判当中拯救出来也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审判罪人的上帝自己为我们预备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差遣一位救主来代替我们的罪，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通过这位救赎主的拯救，我们的罪被上帝所赦免，我们就被免去了上帝的审判。这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预言的这位救主所要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被犹大出卖之后被抓，然后被犹太人控告，在逾越节的时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完全应验了以赛亚书关于救主要救赎我们脱离罪的预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面对自己一生所犯的各种各样的罪，不管是行出来的还是是心里面想的，如果没有这位救主的话，我们怎能够面对上帝严厉的审判？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怎样来去面对自己过去所犯的各种各样的罪。有的时候我自己想起过去做了很多一些愚蠢的事情，那这个事就觉得无地的自辱。但是那个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真实实已经被上帝记在我们的这个过去的历史当中了。当然在将来上帝要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去面对我们所犯的过去所犯的各种各样的愚蠢的这些罪，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如果没有那位救赎主来代替我们所犯的这些罪应该受的刑罚的话，我们如果能够逃离上帝严厉的审判，没有任何一种可能我们可以逃离上帝对我们罪的审判。但是我们真的是感谢神，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赎罪的羔羊，背负了我们的罪孽，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可以被免去上帝对我们罪的刑罚。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今天可能你不一定能够感受到这种大的恩典，但将来我们见到上帝那一天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之大。所以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赎的羔羊，他代替了我们罪。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主。我只就简选了这4段经文来看旧约是如何预言那个救主。圣经还有很多的预言救主的经文，而这些预言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毋庸置疑的，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主。耶稣不仅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主，他并且是人类唯一的救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亲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也对犹太人所见证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将没有赐下别的名，以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其他宗教都说他们有一位救主，或者是多位救主，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救主要么已经死了，埋葬了，并没有复活；要么他的救主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从来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生活过。而耶稣不管从出生到他世上所教导的、所行的，到他死里复活，到了升天，都彰显出他有神的能力和权柄。所以，只有耶稣他才是唯一的救主，要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成为神的儿女。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迎接我们进天堂，永远与神同在，那里不再有死亡。这样的拯救才是真正的拯救，才是完全的拯救。那些只是暂时把人从疾病、痛苦当中拯救出来，但是将来还要死亡，而且没有永生，这样的救主不能算是真正的救主，顶多只能算是一个贵人，或者是我们经常说的恩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受膏者， 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那位唯一的救主，我们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这样信心的，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信靠这位唯一的真正的救主。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所以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耶稣说，那地方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我们以前不认识这位救主，我们以前认为耶稣只是一位圣人，我们以前可能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那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好好读圣经，也没有机会读圣经，也没有好好的，更没有机会听纯正的这个基督信仰的讲解。我们被我们这个先入为主的这个思想的捆绑，以为我们以前所接受的那才是唯一正确的真理。但现在我们有机会能够读圣经，我们有机会可以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我们参加主日学，我们听讲道，我们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我们来明白圣经中的这些真理，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原来圣经讲的才是那真正的真理。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在2005年我来加拿大的时候，第一次进入教会，我很快就被圣经中的话真的是吸引。我真的是那时候听到圣经的话，真的是如雷贯耳。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真理，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真的是从来没听说过。我们以前我们的背景都差不多嘛，对不对？我相信大家，你当你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那种对我们震撼是非常大的。原来在世界上还有这些真理是这样讲的，以前从来没有跟我们这样讲过。所以很感恩我们能够因着圣经认识真理，能够因着圣经认识在世界上有一位救主。我们以前在可能比我年长一点的，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弟兄姐妹，可能毛泽东是救主，但是他躺在那个水晶棺材里面几十年了，他还躺在那地方。我不知道他能躺在那地方躺多少年，对吗？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代替了我们的罪，然后他被埋葬之后3天复活了，升在天上，现在他在天上，他也在为我们祷告，他将来还要再来，要迎接我们，能够进入天上与他永远同在。这是我们的救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宗教的那些英雄，那些他的领袖，然后或者是哪一个国家的君王，或者是哪一个英雄，可以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样，能够成为人类的救主。这是在圣诞节期间，能够我们再次来去思想关于耶稣的信息。我盼望着真的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圣诞节期间里面能够更加努力的能够来去把这个信息能够传扬出去。在前几天我的唯一的一个舅舅他88岁他去世了。其实我跟这个舅舅我们应该不是很熟悉，跟他待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医生，然后替人接生了，然后就被政府抓起来。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地方势力管得很严嘛，对不对？他替人家接生了，然后就被抓起来了，然后关在监狱里面关了十几年。他就是一个接生，然后就被政府抓起来。所以我就从小都没看见看那个了。后来他出狱之后，然后才有机会见过几面。对然后前几天我跟我妈妈打电话说舅舅病重了，然后他在国内，我说怎么办？因为其实也不是感情不是很深，然后就有感动说，给他传福音吧。在那种状况里面，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能够给他传福音。我想那是唯一他最后一次听到可以听到关于耶稣基督是救主的这个信息。 因为他以前好的时候回去看过他，但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跟他讲根本就不听的啊。然后就前几天给他打用微信视频给他哇，感谢人，他基本上都不能动了，他得到了骨癌啊，全身疼痛的不得了，都动都动不了。但他耳朵特别管用啊。然后我就给我的舅舅就讲，我说你要信耶稣，就是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只有他才能够拯救我们。哎，感谢神啊！他说好，好，啊，他基本上那时候其实说话已经是很困难，他说好，然后我说舅舅，我带你做一个祷告，然后就反正他也不能说话嘛，我就说一句，我说你跟着我说一句，我觉得最后我祷告说阿门，然后啊，他说他回答一句好的，啊，然后过了两天啊，然后他就去世了，啊。我盼望我只是盼望他能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能够从心底里面能够来接受啊，因为我们的主是他的救主，但是我们人是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是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从心里面接受，这是我只是这样盼望。那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人生不管你在世的时候啊，你在世的时候，你多么的成功，多么的伟大，多么的英俊，多么的那个，我们终有一天要面临那个死亡的那一天。我们如何来去面对死亡？如果没有这位救主的话，我们真的是绝望的，对吗？没有这位救主，我们是绝望的。所以盼望着我们能够，我们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圣诞期间，跟家人通话的时候，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救主的信息能够跟家人分享，求神来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和力量，能够使更多的家人能够来信，帮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拯救我们脱离将来上帝的严厉的审判，并且你要赐给我们，要把天上赚的份赐给我们。你也是和平的君王，将来你要再来到地上，要施行公平公义，在地上建立永恒的以色列的国度。是吧？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既然蒙这么大的恩典，有这样的救主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盼望着我们得到这恩典的时候，我们也把这样的恩典能够带给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以至于让在我们人生当中，不管面临着在世上的各种困难挑战的时候，或者是在面对死亡、面对的永恒问题的时候，让他们能够知道在世上有一位救主，是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盼望着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世上万国万民的救主，愿更多的人能够来到面前，能够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谢谢天父看过我们，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